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173节，愿你用手帮助我，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。阿们。相信神的话得以称义的人，应当关注神的品性和作为，只要通过默想神的话语才可能做到。应当不断地默想神的话语，如此在人生当中面对选择的时候，就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世俗的价值观不断诱惑我们，我们的思想若不集中于通过神的话语体现出的神的品性和神的作为，判断力模糊，有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，甚至走上罪恶的道路。以赛亚书5章的话语说明，没有集中于神的话语，没有集中于神的作为的人们，最后导致怎样的结果。以赛亚书5章12节后半部，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，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我们怎么样呢？在面临选择的时候，所做出的选择又是如何成了我们如今的生活呢？难道所有选择都是正确而善意的吗？诗篇119篇当中，诗人告白自己选择了神的话语。通过经文本身，无法知道诗人是怎样的情况下选择了神的话语。那么除了神的话语之外，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其他选择又是什么呢？假设桌子上只摆着两样东西，一边是神的话语，另一边是世俗的事物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我可以自信地选择神的话语。然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处境，远不像从桌上2选1那样简单。那么选择神的话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？选择神的话语意味着选择了符合神话语的一切。箴言25章19节说，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，好像破坏的牙，挫骨缝的脚。我们会遇到自己难以承担的事情，那时若没有常常默想体现神的品性和作为的神的话语，若没有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那时就会去找不忠诚的人，依靠他们解决问题。新译本圣经箴言25章19节是这样翻译的：遇灾难的时候，依靠奸诈的人就像依靠坏牙和不稳的脚。朽坏的牙和断牙是指不能充分咀嚼食物的软弱的人。然而断了腿也是不能正常活动的无力的人的意思。不忠诚的人不会有任何的帮助。目前我们教会的陈导会正在默想耶利米书，最近默想的经文记录了南犹大灭亡后紧接着发生的事情。南犹大灭亡之后，经历了一段极为混乱的时期，许多人遇害，许多人被掳， 巴比伦主要只留下了贫穷的人，但在这些留下的人当中，也有王室后裔和高官世家的子弟，以及在耶路撒冷城外幸存的军队长官们。按理说，他们在战败后应当谦卑地接受属神的管教，等待神所应许的恢复之日，彼此同心合意的生活。然而令人痛心的是，他们中间却爆发了权力的暗斗。巴比伦所委任的省长基大利被王室后裔以斯玛利暗杀。以斯玛利不仅杀害了省长，连同驻扎的巴比伦士兵也一同杀害了。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岂不是谁都能推想而知的吗？巴比伦绝不可能放过叛逆者和犹大所剩的移民，因此凶手以斯玛利逃往了国境之外的亚门，而权力争夺了另一位主角约哈南，则打算带着剩下的移民逃往埃及。约哈南虽然自己并没有杀害省长和巴比伦士兵，但他因为害怕巴比伦严厉的惩罚，最终选择了逃难至埃及。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也会面临类似的境遇。明明自己没有直接参与，却因局势所逼，担心惩罚或不利的情况波及到自己身上。在那个时刻，我们不应当因惧怕人而做出错误的抉择，而是应当选择合乎属神话语的事情。约翰南在那个时代没能做出合乎神旨意服侍巴比伦的正确选择，他因惧怕巴比伦反而选择了埃及。埃及究竟是怎样的国家？关于埃及，神曾借着在北国以色列灭亡时期活动的先知以赛亚赐下过话语，而这同样是南犹大应当倾听并铭记的话语，那就是以赛亚书31:3的经文：埃及人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，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，并不是灵。耶和华一伸手，拿帮助人的必半跌，拿受帮助的也必跌倒，都一同灭亡。约哈拿选择埃及，无异于依靠不忠诚的人，依靠毁坏的牙与错骨缝的脚。与此相反，诗篇第119的诗人则选择了神的话语。在艰难的处境中，即便周围的人强烈推荐说这个人能带你摆脱困境，但若那个人是不忠诚的人，我们便不依靠他。这本身就是选择了神的话语。我们应找神的恩典，借着相信耶稣的宝血与神的话语，得蒙称义，成为了神的儿女。神的儿女应当有神儿女的样式，选择神并爱神，而不应当选择世界爱世界。挪亚时代的洪水审判为何发生？正是因为神的儿女选择了世人的子女并爱了他们。创世纪6:2见证了这一点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。 在这段话中，性别并不是关键要素。神的儿子们指的是信仰神并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人，而人的女子们则指的是不信神的世俗之人。神的儿女应当选择并喜爱神所喜悦的事物。我们不应当选择眼中看起来美好之物，而是即便眼中看起来不那么美好，也应当选择神所旨意的事物。亚伯拉罕和侄儿罗德一同生活时，拥有的财物和牲畜日益增多，那块土地已不足以容纳他们一同居住，因此为了彼此离别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将选择土地的优先权让给了侄儿罗德。于是罗德选择了包括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索尔之地。那块土地水源充足，看起来如同神的园子，也如埃及地一般美好。罗德选择了眼中看起来美好的事物，眼中看起来美好宜居的地方，总是聚集着人群，众人聚集，若能行善固然是好，但若非如此，就会引发许多问题。索多玛和俄摩拉为了什么遭受火的审判？就是因为他们一味追求眼中看起来美好的事物，却没有活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之人应有的样式。罗德虽然选择了眼中看起来美好的土地，但最终选择的却是毁灭之地。正如箴言十四章十二节所言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最终成为死亡之路。人的判断并不准确，特别是对于未能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。某种判断或选择在世俗的标准来看或许是正路，但其终局却是死亡之路。这句话在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也同样出现过，箴言中竟然两次提到这句话，逐渐其强调切勿凭眼中看为美好而做出选择。我们不应当选择眼中看起来美好的事物，而是应当选择合乎神话语的事物。我们应当选择神的话语，原因何在呢？这是因为我们已经蒙了神的拣选，无关乎我们的善良与功劳。神无偿地拣选了我们，那么蒙神拣选的人应当如何生活呢？在上一篇讲道当中，我们听到了神拣选并呼召亚伯拉罕的原因。亚伯拉罕蒙神呼召之后离开了家乡，前往神所指示的地方。他因信神的话语而被称义，并在与神保持的正确关系当中做出了行神的公义与正义之人。亚伯拉罕这样生活，便意味着他在生活中选择了神的话语。大卫也是如此。大卫或许也曾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无法出人头地的家族。他出生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名叫耶西的人家里，是第八个儿子。上面有诸多兄长，他能扬名立万或光宗耀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就是这样的大卫，神拣选了他， 神拣选了大卫，意味着大卫成为了尊贵的人。在历代记上十七章八节中，神对大卫这样说道：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常与你同在，剪除你一切仇敌，我必使你得名，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。我们在过去默默无闻的时候蒙了神的拣选，如今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基督徒生活着，或许你认为自己目前的生命阶段正像耶西的一个儿子那样，以无名的存在活着。但只要你蒙了神的拣选，作为神的儿女生活，你就已经拥有了一切。放下自己是无名小卒的想法，凡有耶稣之名在体内的人，绝不是无名之人，而是尊贵的人。我们若是承受了如此恩典的人，选择神的话语，岂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诗人告白自己选择了神的话语，这并不意味着他先前不按神的话语的生活，而是遭遇患难，为了生存才选择神的话语。以世俗价值观生活的人，能够选择神的话语吗？他们做不到，他们无法做出会招致不利的选择，会蒙受损失的选择，屈辱的选择，或自我牺牲的选择。然而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人，却甘愿承受这一切，依然选择神的话语。唯有选择神话语的人，才能像诗人一样祷告。经文119篇173节，愿你用手帮助我，因我拣选了你的训词。这是蕴含着诗人信仰告白的祷告。若认为神的手无法成为帮助，又怎能做出这样的祷告呢？让我们试着审查一下自己的祷告内容吧。如果您曾将自己的祷告写在纸上，请重新阅读一遍那份祷告词，其中便凝聚着你自己的信仰告白与信心。诗人祷告说：愿你的手常帮助我。他并非祈求主的手只帮助自己一次，而是祷告说：愿你的手常帮助我。我们若想像诗人一样如此祷告，首先应当了解神的手是怎样的手。神的手是帮助我们的手，是将我们从压迫中拯救出来的手，是救恩的手。正如《生命记》5章15节上半节所言：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，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。神的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使以色列人摆脱了埃及的压迫。摩西将受压迫的神的子女领出埃及后，在前往神所应许之地的旷野中，经历了艰难，岂止一两次。他屡次听到百姓的怨言。有一次，百姓因怀念奴仆时期吃过的肉而抱怨，于是神对摩西说：你必给他们肉吃， 甚至要让他们吃足整整一个月，直到肉从他们鼻孔里喷出来，使他们厌恶。神之所以这样说，正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节所见证的，是因为他们藐视神，并向神发怨言。以色列百姓未能专注于无微不至地引导他们的神的性情与作为，摩西也不例外。当神说要给他们吃整整一个月肉的时候，摩西根本无法理解。当时单是成年男子就有60万，若是加上妇女、孩子，以及一同出埃及的各色族群，保守估计也超过了200万人。摩西认为，要给这么多人肉吃，即便把羊群、牛群尽都宰了，也不够他们吃；即便把海里所有的鱼都聚了来，也不够他们吃。神对信心不足的摩西这样说道：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三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”神的手并未缩短，那是无所不能的手。我们固然无法将自己的信心与摩西相提并论，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像此时的摩西这般无法相信神之作为的时刻又何其多呢？我们岂不是也常常忘记神的手是怎样的手，而像这样反问：即便是把羊群、牛群尽都宰了，岂能够他们吃吗？神的手无处不在，即使我当前所经历的痛苦之地是死亡的深渊，是阴间，神也会伸长他大能的手将我拯救出来。在现今这种境遇下，神还会帮助我吗？他能从那些折磨我的人手中保护我吗？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念头。每当产生这样的顾虑时，请将目光定睛于圣经所显明的神的性情与神的作为上。神创造了我，他从代表着尘土、灰尘与毫无价值的泥土中将我塑造成了尊贵的人。创造我的神难道不会用他的手将深陷困境的我拯救出来吗？在耶利米书十八章六节中，神这样说道：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正处于人生绝对主宰者神的手掌之中，就切不可忘记我们应当寻求神大能之手的帮助。最后，我们需要记住，神的手在临到我们时，有时会与我们先前所听到的有所不同。今天的本段经文虽然向我们见证，对于选择神话语的人，神的手是彰显帮助的手，但同时也在提醒我们，对于不选择神话语的人，神的手绝不会成为帮助的手。对于因不选择神的话语而未能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人，神的手乃是施行管教的手。在四世纪中屡次记载了神的手成为管教之手的事件，那就是四世纪二章14到15节。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，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，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在这段经文中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手：掠夺者的手、仇敌的手以及耶和华的手。这些手看似不同，但全都是神管教的手。在士师时代，神的手为何会成为管教之手？这是因为人们没有选择神的话语。对于不选择神话语的人，神的手必成为管教之手。即便那人是蒙神拣选的人，神也会将他交在掠夺者的手和仇敌的手中。我们究竟处于神怎样的手掌之中，取决于我们能否在世俗的事物中选择神的话语。为了不让神的手成为管教之手，我们应当在神大能的手下自卑，在生活中时刻选择神的话语，正如彼得前书五章六节所言：所以你们要自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。在神大能的手下谦卑生活，就是知晓神的手是怎样的手。我们若不知晓神的手是怎样的手，我们若知晓神的手是怎样的手，即便这世界许诺许多的金钱、高昂的年薪、丰厚的收益与名誉，但只要那不合乎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不去选择它。如此，我们岂不应当成为选择神话语的人吗？唯有如此，我们才能成为像诗人那样祷告：愿你的手常帮助我的神。成为愿你的手常帮助我的神的儿女与基督徒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使我们因信神的话语而与你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并赐下恩典，使我们在世俗的诸多事物中成为选择神话语的人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着许多不合乎神话语的事物，在面临选择的时刻，求你使我们成为随时向天父求问：我的选择是否合乎神的话语，并做出抉择的神的儿女。使我们选择合乎神话语的事物，在效法主所走过的路、公义之路、苦难之路的过程中，遭遇艰难的时候，能够成为祷告愿你的手常帮助我的基督徒。包括士师时代在内，在人类历史上，神的手与管教的手曾引导那些因不选择神的话语而悖逆的人。求你使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神的儿女们，在神的大能手下谦卑生活，免得这管教的手临到我们。即便管教的手临到，也求你使我们坚信，那并非为了毁灭我们，而是为了将我们从毁灭之路中拯救出来的帮助之手。求神使百周年纪念教会成为在主面前脱下脚上的靴，选择主的话语，从而时刻蒙受主手帮助的教诲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